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是《列王记上》第十四章的二十一节到第十四章的最后一节啊。我们来看，好，我们来看二十一节。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年四十一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作王十七年，罗班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好，我们来看哈，这个首先我们来看哈，在原文是说他作王的时候是四十一岁之子啊，提到他作王的年数十七年。我们可以看到哈，在所罗门的这个王朝过去之后呢，这个以色列一分为二，然后呢渐渐走上衰败，尤其南国犹大哈，在这里呢你也能看出他的衰败。你会看到这个罗伯安相对于他父亲啊，相对于他的列祖，他作王的年数实际上是非常稀少的啊，足足都少了一半都多啊。然后呢我们需要注意，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哈，说圣经主要是强调什么呢，他是所罗门的儿子啊，是大卫家的一个子孙。然后呢这里重点强调的是他是在耶和华所选择把他的名立在那里的这个城啊，强调的是上帝为他的名所选立的一个城啊。然后你回去看这个列王记上十一章十三节哈，上帝借着神人呢也说过啊，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啊。还有这个对这个因为为上帝的名啊所选立的耶路撒冷留一支派给他的儿子。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这个罗伯安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怜悯，是上帝没有斩草除根，因为上帝纪念大卫啊，纪念大卫家。然后呢因为耶路撒冷的缘故，因为上帝为他的名所拣选耶路撒冷的缘故呢，给他存留了一个支派，让所罗门的儿子呢罗伯安继续作王。但是接下来的时候呢会谈到罗伯安的身世，重点呢谈到他的母亲，说他的母亲啊名字叫拿玛，是亚门人啊。首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罗伯安这个人，他的信仰从他出生开始就注定要受到他母亲的影响。我们一定要记住哈，在以色列人当中哈，这个母亲如果是一个信仰上的外邦人，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就证明这个孩子从小开始他受的信仰就是不是非常正统的。而且你去看列王记上十一章的时候哈，所罗门所宠爱的那些妃嫔里面就有这个亚门女子，他引诱所罗门呢去侍奉异教的假神啊，去随从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然后还有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啊，在约勒撒冷的对面的山上呢建丘坛。也就是说你能够看到他的母亲是一个怎样的人，在列王记上十一章当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你注意这个女子的名字哈，英子们，她的名字叫什么？拿玛。拿玛就是可爱的意思啊，和喜悦的。你搜圣经的话，最早这个名字出现在创世纪里边。她是这个拉麦跟那个喜拉所生的女儿，是土巴盖隐的妹子，在大洪水之前生出啊。然后呢，说人类又生女儿的时候呢，然后你就提到啊，后来呢，人的这个儿子呢和不这个人的女儿呢和神的儿子的通婚，然后整个世界陷入罪恶。所以说这种娶异教女子的这种影响，你从圣经创世纪一直看到后面，它是非常深远的啊。最主要的不是说她的血统，而是在于这外邦女子她的信仰是与圣经相敌对的，是与今天的基督信仰相敌对的。而所罗门娶了这个亚门女子 并且他的儿子做了王啊。你会发现这种异教的风俗也好，这种世俗小学的病毒也好，从孩子出生的时候，从小的时候就种在这个孩子血液里面。所以说你接下来会看到这个王他的一生不是说完全是寻求上帝的，那你能看到他的摇摆，你能看到他里面一些异教的东西啊。而且呢在历代志下，你看这个十一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这个罗伯安他爱啊，他喜欢那个亚沙龙的那个女儿，那个玛加，比爱别的妾更甚。然后呢，就把他所喜爱的这个妾的儿子呢，立为了这个长，立为这个太子，在禁宫中为首。所以说，你看到这种反客为主的事情啊，这种明明是外邦女子，明明是这个有异教徒的这种本质，但却立为一个王啊。所以说你看从所罗门的时代呢就开始有这样的事情，我后边会去讲。所以说这个十四章二十一节到最后一节讲到这个南国的事情的时候，从一开始就讲明了事情的根源。你往后边看南国信仰的混乱，包括耶罗伯安的一些罪恶，都是从他母亲开始的。再往前来说，都是因为他父亲娶了这样一个外邦女子，把这个异教的东西带入进来啊。然后二十二节，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啊。弟兄们注意哈，这个十四章的第一节呢，到二十节，主要讲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事情哈。我们上一次讲过，这个北国以色列的信仰是基本上是非常的烂啊，非常的混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南国怎么样，也不好。在这说的很清楚啊，这里圣经直言不讳的说，犹大人他是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搅动他的冲动他的愤恨，比他的列祖更甚。所以说，就怎么你在这个列王记当中，你往后看啊，就是从所罗门以后往后看，你去对比这个南国和北国，北国是基本上是烂到底儿，然后南国呢？稍微好一点，但是也不好啊。最终呢北国先灭亡了，然后最后南国被掳为巴比伦。所以说你看到哈，这个南国本质上它能够存下来，它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和上帝在其中所不断施行的管教啊。所以说你在这里的时候哈，你就要注意，当我们今天批评一些教会啊，一些基督徒他的信仰上的问题的时候，有人说啊，都是罪人，都不完全，你不要论断人，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确实都是罪人，但是你要求在上帝那里蒙恩。虽然都是罪人，但是你的信仰不要往异端里走，不要走异教的风俗啊，免得上帝咒诅你。而且呢，后边说，这个犹大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后边说原文的意思是。他触动了上帝的嫉妒，你要注意哈，弟兄姊妹，什么叫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今天很多基督徒搞不清楚，什么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让上帝感到嫉妒的事情。这个词是这个词是因为这个词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丈夫，因为他的妻子啊与别的男人行淫，而导致了这种嫉妒。这种气氛，原文用的是嫉妒哈。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把犹大看作他的什么妻子，就像今天耶稣基督把教会看作他的心腹，看作他的妻子。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的上帝他不是一位所谓多元包容的上帝，你一定要明白啊。我们的上帝是有爱的上帝，他也有恨，他也有嫉妒，他痛恨教会去 异教、异端以及这种世俗小学的道理去行淫。啊，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啊，在东方有亲共的教会，在西方有亲白左的啊，亲那个亲伊斯兰教的这种左倾的教会，在上帝眼中是上帝所不容许的啊。所以说我们知道哈，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不要像那些三字教会啊，像那些左派一样，老是宣扬啊爱爱爱上帝爱爱，光知道爱。弟兄姊妹，相对于上帝的爱，在讲上帝的爱之前，你需要知道，我们的这位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如同烈火的上帝，他是一位会嫉妒的上帝。但是在今天，假设我不会告诉你，我们的上帝他会嫉妒。啊，假设我会告诉你，这位上帝是多元包容的上帝，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会嫉妒的上帝。啊，说呢，就是说这个南国的罪恶呢，超过他们的列祖，超过在他之前的那些以色列人所行的罪，所犯的罪。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样的罪行会触动我们上帝的嫉妒，这种嫉妒，如同一位丈夫他嫉妒，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时候，好像很突然。第一节在讲罗伯安，第二节突然就对整个南国犹大做这样一个论断，说他们是恶人，说他们惹动了上帝的嫉妒。但是我们今天在查考这个列王记上十四章最后这几节经文的时候，你需要看圣经的其他经文，你要去看历代志，尤其是历代志的这个十一章、十二章和十三章，它里面都有对这个列王记十四章这里经文更详细的一些解释和补充，啊。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历代志哈，你去看十二章啊，十二章当中提到哈，整个犹大南国的罪恶，而整个犹大南国的罪恶源于罗伯安。在历代志下十二章第一节说，罗伯安的国坚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这国度从什么时候开始乱的？不是突然开始乱的，是这个为首的王，他在他强盛的时候，他在他蒙福的时候，他在上帝让他兴旺的时候，他就抛弃了圣经，他就抛弃了上帝的真理。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惹动上帝的愤怒，源自于教会废弃了上帝的真理，光讲爱，光讲包容，光讲一些人的道理，而不讲上帝的真理，啊，这是教会陷入罪恶的原因之一。而且呢，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历代志下啊，尤其看十一章的时候，十二章往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罗伯安他不是说一下子离开上帝的真理，以色列人也不是一下子变坏的。你去看这个历代志下的十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在当时这个以色列国一分为二的时候，啊，这个南国的这个犹大国哈，包括这个罗伯安，他的国家当中实际上是在信仰当中是追求真理的。你去看历代志下十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在那时候有很多利未人啊，来到耶路撒冷呢去做这个献祭的事情，去侍奉上帝。说就这样的时候呢，上帝就使得这个犹大国坚固，但是犹大国的这种坚固。只有三年，神说得很清楚，他三年的时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遵行上帝的道。到了三年之后，他感觉自己很好了，他感觉自己什么都有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上帝。而且你也知道，罗伯安比起耶罗伯安，在人数上要少很多。所以说就逼着他一开始只能仰望上帝，但当他站稳脚跟之后，当他感觉自己的国家强盛之后，他就离开了上帝，他就弃绝了上帝的福音真理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呢，你看到这些人，你也能够看到今天的基督教，你也能看到我们在历史上很多时候上帝祝福我们，在我们就是说没有依靠的时候，我们去拼命的投靠上帝，但是当上帝祝福我们使我兴旺的时候，很多时候人走上这种堕落的道路， 走上违背真理的道路。而且呢，你去看这个历代志下的十一章的十八节到十九节，甚至说罗马娶大卫的儿子啊，耶利亚的女儿马哈拉为妻，又娶耶西儿子以利亚的女儿亚比孩为妻啊。你能看到罗马他在起初的时候，他在信仰上他是不断的追求圣经，靠近上帝的真理，他甚至要刻意的娶本国以色列的女儿，然后刻意的和他父亲那个娶外邦人的罪恶分开。他一开始是这样做的啊，但是到了后来，你去看历代志下的十一章二十节的时候，在他强盛之后，在他站稳脚跟之后，他开始娶亚沙龙的女儿玛加。我们知道亚沙龙是什么人，你也知道他女儿那就是彻彻底底的异教徒，虽然打着以色列人的名字，但是本质上是异教徒。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历代志下的最后一节到历代志下的十二章之间这样这些变化的时候，自从他娶了这个玛加，然后呢他的信仰就开始往下滑啊。后来的时候呢，你去看历代志下的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他娶了十八个妻六十个妾啊，然后呢他还给他的儿子们去夺取妃嫔，他立那个妾所生的孩子然后做继承人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罗伯安，当他强盛之后，当他得到上帝的祝福之后，他开始越来越变得跟耶罗伯安一样。在历代志下十一章二十三节说罗伯安办事精明，听到没有啊？圣经这句话形容谁的？耶罗伯安的，说耶罗伯安办事精明啊，使他的众子分散在犹大和便雅悯全国各地的这个全地的坚固城里，又赐他们许多粮食，为他们多寻妻子。在这你能看到扫罗的影子，扫罗也是这么对自己的家族，开始为自己谋利益啊。所以说日光之下无新事，圣经里边你会发现当以色列国兴盛的时候，完全是因为遵行上帝的真理，就像今天的教会复兴的时候是因为圣经，衰败的时候是因为违背圣经违背真理，以及为去侍奉人自己的私欲。所以说你能够看到弟兄姊妹，你在看这个列王记上十四章后半部分的时候，你一定去看历代志啊，你只有看看那里你才能明白这里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然后你看这个十四章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因为他们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也有软童，犹大人效法耶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我们需要注意哈，弟兄姊妹，这里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所造的这些柱像啊，所立的这些木偶，你去看哈。然后你再去看这个列王记上的十五章十节到十三节，圣经说的很清楚，这罗班的妻子那个玛加啊，他在以色列啊当中设立了这一切。你去看看列王记上十五章的第十节到十三节，到后来这个太后玛加被贬去的时候，这些东西才被烧掉啊。你看软童啊，偶像啊，柱像啊，亚舍拉，也就是说这个罗伯安他的母亲这个亚门女子引入了这些异教的东西，然后他所娶的这个亚沙龙的女儿玛加在以色列当中更加的充斥了这些东西，你看到没有？也要说实际上罗伯安他既受他母亲的影响，也受他的妻子亚沙龙的女儿玛加的影响啊。这个玛加比那外邦女子其实上是更可恶，因为她外表是以色列女子，本质上是外邦人啊，她是亚沙龙的女儿，是精神上的外邦人。 所以说，这一个以色列王啊，不，这个犹大王，这个罗伯安，他既受到母亲的影响，也受他这个妻子的影响，所以你可想而知，他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在以色列所引入的这些异教的东西，对整个以色列影响是深远的，啊。好，我们来往下看哈。甚至说，他们为自己啊去建筑丘坛啊，和这个柱像还有木偶，然后在各高岗上啊，各青翠树下，甚至国中也有什么娈童，就男妓。首先呢，罗马书1:25告诉我们，他们在敬拜偶像啊，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敬拜受造之物啊，这是一种罪恶。所以说，你看到这一节的时候，你能够想到今天这个时代，无论是今天这个时代的这些外邦人，还是今天这个时代基督教里边，都充斥着这些东西，充斥着这些自由派、左派这些泛滥成灾的东西，啊。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高岗，还有青翠树下啊。以赛亚说，你们在各青翠树下啊，这去欲火攻心啊，去做这些事情。而且弟兄姊妹，你注意哈，然后你往下看，高岗、青翠树，你读旧约圣经的话，你要知道这两件事情是迦南宗教所非常代表的一种事情。弟兄姊妹，这个高岗啊，在今天来说呢，它可以指向迦南的，就是说，在过去呢是迦南的本地宗教，今天就是所谓中国的传统宗教，包括希腊的一些宗教，多神崇拜。这高岗你也可以看作今天的一些什么伟人呀，什么什么什么纪念碑呀之类的，什么人民英雄纪念碑之类的。那个青翠树下呢，在今天来说就是在西方流行的，像什么环保主义，什么白左小清新。白左小清新的这些东西都在渗透基督教。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在今天你要找到对应的东西啊。然后这个柱像和木偶啊，这个柱像呢是迦南人啊崇拜的时候在这个丘坛旁边的一根柱子，它代表的是男性的生殖器。这个木偶，这个原文是亚舍拉的意思，代表巴利的妻子，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迦南宗教，它的本质啊，它就是生殖器，本质就是人性的欲望，人性罪恶的东西，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在今天这东方的左派和西方的左派，它都是把人性当中那些最深处的贪婪和欲望啊去勾引出来，然后呢靠这个来吸引人，啊，最后呢提到这个娈童，我们来看哈。罗马书1:26告诉我们呢，这个男人啊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啊。我们来看啊，实际上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看这个异教当中哈，它颠覆了上帝创造男女的次序，啊，这个女的呢弃了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在今天来说就是女权主义、平权主义。然后这个男性呢，今天可以指向同性恋也好啊，今天一些这个西方左派所推行的这个 LGBT 这些同性恋的东西。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今天这些东西都进入了教会。在今天，即使是洛德东教会，你去看西方，也有去案例这个女牧师，案例这个同性恋做牧师的这些东西，甚至呢，有的教会有很多教会呢，在这个事情上发表，去支持这些罪恶，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那个时代，这些迦南宗教的东西，这些异教的东西，侵入到整个以色列的这个信仰崇拜当中，在今天。这些左派的思潮，这些多元包容的东西已经渗入到教会当中。你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你可以看到高岗青翠树下，你也可以看到这些异教的丘坛，他们都已经深入到今天的教会当中。 而且从另外一个层面上，你去思考一下，这些娈童啊，在过去那个时代呢，是这个迦南宗教里边的这种男妓啊，它实际上是一种性变态发泄的工具，也是异教的祭祀。在今天来说，弟兄姊妹，你在基督教的世界也能找到这些娈童啊。你去看看今天那些三字教会啊，生命神学里边那些所谓的传道人，那跟娈童没有两样，因为他传的不是圣经，他传的是异教的道理，传的是这些什么爱呀、包虚假的爱、虚假的包容这些东西。所以说，当你们去看这个列王记啊，上和下的时候，尤其在所罗门这个时代往后的时候，你看到这些混乱的东西，你要想到今天的教会，啊，说呢他们在他们呢做了这些事情呢，啊，就像周围的列国一样，这些可憎的事情，就像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那些外邦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有很多的左派的东西啊，什么女权主义、进步主义、多元包容，这些东西都不是圣经的思想，这都是异教的道理。因为在此之前的异教徒他奉行这样的道理，所以上帝把他们从这个地上去除灭。你要注意哈，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上帝恨什么，你不要光讲爱啊，光讲上帝爱什么，你要知道上帝恨什么。在这两天呢，有弟兄给我来信，有些人啊，他批评我们说，他说啊，人家都是人人平等、多元包容啊，就你们不包容。弟兄们，我们一定要知道，从教会这个层面，从信仰这个层面，有些东西是不能包容的。违背真理的结果，就是像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一样，陷入彻底的罪恶。弟兄姊妹，实际上你去看今天的基督教，你可以很不客气的说，比罗伯安那时候的犹大人更烂。25节，罗伯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啊，前面已经强调了，我说过，说上帝啊，他嫉妒了，上帝不允许他的妻子、他的教会啊去行淫。所以说他必然会管教南国犹大。在今天来说呢，如果教会走偏了，上帝会管教我们。因此呢，在罗伯安王的第五年啊，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我们会看到哈，实际上罗伯安在做王之后，他的信仰只坚持了三年，到后边他就变了，他就开始弃绝了上帝的真理。所以说我们看到人是容易善变的，尤其基督徒他蒙受上帝恩典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人是容易忘恩的。你会发现这种毛病在我们身上有，在历史历代的人身上都有啊。为什么今天会有白左？为什么今天会有那些什么多元包容的假基督徒？原因就是因为日子过得太好。当你日子过得太好的时候，你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你就想找点事情干干，所以说就导致你去走向异端啊，走向这个世俗的道理。在这里的时候呢，是埃及王示撒来攻打耶路撒冷。在历代志下的十二章第二节说得很清楚，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这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惩罚和管教啊，这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惩罚和管教。往上翻一下。而且呢，这个历代志下十二章三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示撒王他带了战车1200辆，马兵6万，而且跟着他出埃及的有路比人、苏基人和古实人，多的不可胜数。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当所罗门的王朝啊，在上帝的这个真理当中走正路的时候，那时候是万国来朝。但是当他的儿子离开真理的时候，背叛真理的时候，弃绝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就是外邦人群起而攻之， 啊，这就是今天的时代。而且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不但在圣经里边有记载，在这个埃及的历史上啊，在埃及这些神庙当中都刻着啊，记着当年这个示撒曾经带着这么多的军兵，然后攻击了犹大这个地方，而且呢，在米吉多那个地方立了个纪念碑，来宣扬他的功绩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示撒啊，示撒原文就是贪恋的意思，贪恋细麻，贪恋贵重物品的意思，啊。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这个示撒，他是一个女婿上位的人，啊，他是做女婿成了埃及的王。你没发现他的名字里面没有说他是法老，而说他是埃及王示撒，啊。所以说，你看他上位之后呢，他全面改变了之前的那位法老对以色列的态度，从友好变成了敌对。事实上，在列王记上11:40的时候，在所罗门死之前呢，他就已经决定这么做。那时候他收留了所罗门的对头耶罗伯安，耶罗伯安逃到埃及的时候，他把他保护起来，他保护这个人，留着他以后跟所罗门跟大卫家去作对啊。所以说，你看上帝很早呢就预备了这个人。等到这个犹大人他背弃真理的时候，上帝就兴起来管教他，啊。26节，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啊。我们来看哈，这里有两个，这里说夺了耶和华那个殿里的宝物哈，在原文提到两个宝物，就是耶和华殿里的宝物，还有王宫里的宝物啊，有两个宝物。这个宝物啊，在旧约圣经当中有时候翻译成这个仓库啊库哈。约书亚记6:15，唯有金子银子啊必归入耶和华的库啊。唯有金子银子呢必归入耶和华的这个府库当中。这指的是金子和银子呢，或者是金子和银子的器皿。而且呢，把这些金银的这些器皿都带走，也而且最重点的是把所罗门所做的那些金盾牌带走了啊。去看列王记上的10章，提到所罗门用锤出来的精金打造的盾牌。在历史上呢，这个埃及王这个示撒，据说他曾经从这个犹大啊带去了将近200吨的这个金子和银子，绝大部分都是从犹大掳掠过去的。你能看到所罗门年代所积攒的这些金子银子在这个时候被完全的带走啊。然后弟兄姊妹呢，我们呢需要继续留意这个历代之下12章对这里的一些记载的一些细节啊。历代之下的12:25说，那时犹大的首领因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于是王和以色列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使他们略得拯救。就这个词，略得拯救啊，不是完全拯救，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区别啊。接下来就提到呢，是啥把这些王宫里的宝物还有这个所罗门的金盾牌都抢走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的时候，你要去看历代志哈，这里实际上发生了很多事情。当上帝的惩罚、上帝的管教临到之后呢，这罗伯安和以色列众长老在上帝面前谦卑认罪，才使得上帝没有彻底的让示撒去毁灭这个耶路撒冷。但是上帝呢，为了让这个罗伯安和这个犹大人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他允许这个埃及王的示撒把这些金银还有这个金盾牌都掳走。我们看到象征的所罗门世代那兴旺时代的这金盾牌被全部的掳走，那个世代结束了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管教、上帝的怒气，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怜悯。 其中在历代志下十二章那话说得很清楚，又让你们知道服侍，上帝说又让你们知道服侍我和服侍外邦人有何区别。在今天我们要知道侍奉上帝和被上帝交在外邦人手中有什么样的区别。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七节和二十八节，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的护卫长看守。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着盾牌，随后仍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弟兄们，我们来读这两节经文啊，弟兄们，你要注意这两节经文。我看过很多解释哈，有一些释经书是这么说的，说这个王啊，为什么制造铜盾牌啊？是为了面子啊，因为这个金盾牌没有了，没法撑面子，所以说没办法就造着铜盾牌来证明自己曾经还是很辉煌的啊，说我以前还是很好的，说当年勇嘛，当年还是很好。其实弟兄们，这个是错误的。弟兄们，我们来看这两节哈。首先呢，你要注意罗伯安造这个盾牌是干什么用的，你要注意哈。然后呢，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历代志下的十二章的第十节到十二节啊，说这个盾牌造好之后哈，他把这个盾牌交给谁啊？交给这个护卫长去看守，只有当进耶和华殿的时候才拿出来，然后敬拜完了回去是怎么样再放回去。而且你看历代志下十二章十二节，这个造盾牌这个事情是在什么时候造的？是在王向神认罪、王自卑的时候。圣经说，王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不将他灭尽，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也就是说，这个事情首先呢，是在上帝面前一种谦卑，而不是炫耀。你要明白哈。而且呢，你需要注意一点。罗伯安制造这个铜盾牌呢，然后代替金盾牌去放在这个门口，这个王宫门口的时候呢，其实在那个时期，这个南国犹大的信仰开始走向复兴。你看到他实际上他是有变化的，在起初的时候他信靠上帝，然后他就后来就离弃上帝，然后被管着之后他又开始信靠上帝，这是他信仰再次走向复兴，再次回归上帝的一个举动啊。而且你要注意哈，在这里你去看，这些铜盾牌不是为了防身而准备的，你要明白哈，是说他去圣殿敬拜的时候然后才拿上这个盾牌，然后敬拜完了怎么之后再出去，会不会带到外面去？不会的。也要从这个层面来说，这些盾牌是分别为圣的，只有在敬拜的时候用。如果你还听不懂的时候，我再跟你说的明白一点。你看到在所罗门的时代哈，这个祭司进圣殿的时候要穿什么细麻布衣服，然后在圣殿履行完圣职之后出来的时候必须怎么样，把这衣服脱下来，说免得使外套的成圣。也要说弟兄姊妹，这个事情你要从正面来理解，这个事情不是用于炫耀武力，这个事情乃是用于信仰啊。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专门为了来到神面前而分别为圣的一些盾牌。如果说的再不清楚的话，用今天来说，来到上帝面前披戴耶稣基督的衣袍。而且你不要轻看这里的材质，铜跟金一样，都是在摩西五经当中建造会幕的时候、建造圣殿的时候所强调必须使用的材质，跟香柏木是一个道理。也就是说，弟兄姊妹，罗伯安在这里他制造盾牌，然后带着盾牌进圣殿，出盾牌出圣殿的时候把盾牌放下，这本质上是他在回归圣经，在回归信仰，在回归摩西五经当中上帝所设立的条例。这是信仰上的复兴，而不是说跟所罗门时代对比他衰败了，不是这个道理。弟兄姊妹，所以说你解读这段的时候，你一定要从圣经的中心去看。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像祭司一样要穿细麻布衣服，来到上帝面前要带着这样的圣经所指示的铜制的这种器皿，铜和金在摩西的律法当中 是一样的，可以把它看作预表基督，预表耶稣基督的义披在我们身上，我们才去圣殿当中去朝见这位圣洁的上帝。啊，二十九节，罗巴安奇遇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弟兄们，你读这节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看。你去看十四章的十九节，就是讲耶罗伯安讲到结尾的时候，实际上评价是一样的。那你说什么？耶罗伯安奇遇的事，他怎样征战，怎样算亡，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里是什么？犹大列王记，知道吧？在当时那个时代有两本书，一本北国叫什么？以色列诸王记，南国的叫什么？犹大诸王记，相当于什么？属灵伟人传记。你要知道哈，当时写这本书的人一定是歌功颂德的，一定是把罗伯安吹的，哎，那是属灵伟人啊，大有信心，敬畏上帝。但是真实的罗安不是这样。在历代之下十二章十四节说怎么评价的罗伯安？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知道什么意思吧？原文的意思是他在作恶，为什么呢？因为他不预备他的心寻求耶和华。所以说你看整个这一章哈，你包括你看历代志关于罗伯安啊和他那个时代的这个犹大国，你会发现一个事情，他有时候寻求上帝，他在不行的时候寻求上帝，他在人数稀少的时候感觉不行的时候他确实依靠上帝，但是好不了三年他就嘚瑟起来，然后被上帝一打呢，他再度谦卑下来，然后再去寻求上帝。因为你在这些东西上你能看到我们自己啊，这是人罪恶的本质。就是说原文是说你不立定心志，就是说你不预备好你的心去寻求上帝，也就是说你来到上帝面前是有条件的，你来到上帝面前是不得已的，并不是说你真正的去寻求这位上帝。所以说你看罗班的一生他是摇摆的，是时好时坏的，是忽左忽右的啊。而且呢，相在这里相对于这个犹大诸王记啊，对这个罗伯安的这种称赞，这种赞美，歌功颂德，历代之下十二章十五节是这么说的，罗伯安所行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示玛雅和先见义多的史记上吗？知道什么意思啊？这个犹大诸王记啊和先知示玛雅和先见义多所写的这个书啊，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犹大诸王记跟以色列诸王记一样，那就是伟人传记，歌功颂德。但是圣经神的先知神的话会忠实记载这个人他好的地方和坏的地方，这是圣经非常宝贵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在圣经当中，弟兄姊妹，我们看一个人，无论是耶罗伯安还是罗伯安，你不要看人对他的评论，你也不要看当时那个时代他打了多少胜仗，他建了多少建筑物，他在人那里是不是会来事啊，会不会精明能干，那个不重要，你要看先知看圣经对他的评论，就是上帝对这个人的评论。在今天来说，弟兄姊妹，你要去留心一点，就是将来我们的上帝如何看待我们。你在这个时代你不要管人去怎么看，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的人他只会看你能不能干，会不会搞关系，看你是不是啊有爱呀，会包容啊，但是上帝他只会评价你的信仰。上帝怎么评价这个罗伯安、耶罗伯安以及以色列这些王，包括从大卫到所罗门到后面的王，实际上上帝看他对以色列做了什么。他就今天来说，一个基督徒，一个牧师，他是不是对教会有正确的这种引导，他是推动教会往真理上去靠近圣经，还是把教会引入那种世俗小学人的道理，他是帮助教会还是败坏教会。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甚至很多基督徒都喜欢那些愿那些 搞乱教会、违背真理的呢？在今天很多的异端啊，很多的一些在圣经上出大问题的人被称为中国教会的三大柱石。神不看这些，上帝只会看你的讲道，你传的福音，你在教会当中做的事情是不是符合真理。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传真道被人说成是极端，传真道被人说成是没有爱，但那些和稀泥的人到处受欢迎，这就是这个时代的邪恶。三十节，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原文的意思是罗伯安和耶罗伯安在所有的日子都在打仗，都在作对。今天有人会说了，不合一啊，不彼此相爱啊。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再次提醒你去看一下历代志下的第十三章啊，从十三章的第四节呢，你去看到第十二节，在那里提到这个犹大王这个亚比亚在跟耶罗伯安作战的时候，他说的一些话，他指出了耶罗伯安及他的跟随者都是无赖，而且呢提到他们拜金牛犊，提到他们废弃利未人，立凡民为祭司，而且这个亚比亚这个犹大王强调了南国犹大坚定的信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啊，按照圣经的次序让利未人在圣殿当中侍奉，去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燔祭烧香，遵守上帝的话语。弟兄姊妹，这里提到耶罗伯安，这个罗伯安和耶罗伯安他一生在不断征战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里不是说的当年这个当时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一分为二的时候，这个罗伯安回去叫的人马要去把那十个支派夺回来，不是那一回事。这里的实际上指的是这南国和北国在信仰上是完全冲突的，也就是说这不是属血气的战争，这是真教会跟异端之间的战争。你要明白，在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完全沦为了异端，南国呢虽然也有混乱也走错路，但是总体来说还保留着摩西律法所指示的那种崇拜，没有说完全丢掉这些事情。这样的斗争用圣经的话来说是为真理竭力争辩。所以说弟兄们，你一定要分清楚我们什么样的斗争可以打，什么样的斗争不要去打。在当年罗伯安要回去招人马把那十个支派夺回来的，上帝说不许，你这是为了人的名，为了你的势力，但是因为真理啊，因为圣经的缘故，我们可以跟人辩论，甚至可以跟人开战，这是上帝许可的。三十一节，罗伯安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他儿子亚比央接续他做王。来看我们来看这里哈，其实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十四章讲了南国和北国的对比，也讲了北国的耶罗伯安王和南国犹大王罗伯安之间的对比。其实呢，虽然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但是罗伯安你会发现他蒙了上帝的恩典。为什么？圣经说他与他的列祖同睡，与他的列祖一同被葬在大卫城里，也就意味着他可以进入列祖的坟墓，他被算为大卫的子孙。但是圣经怎么说罗伯安呢？他家族当中只有那唯一的一个义人可以进入坟墓，其他的都要被上帝剪除，在世上会被彻底的除灭。也要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在上帝面前是一个蒙恩的人，虽然都是罪人，但是他有悔改，虽然他有个摇摆，但是他最终呢还是回到了真理当中。所以说你去看整个十四章，你要对比两个国家的对比，以及两个国家当中两个王的对比啊。 说，而且这次再次提到他母亲的名字是拿玛，是亚门人。你看到没有哈？十四章二十一节第一次开始讲到这个南国犹大的时候，讲到罗伯安的时候，就是强调他的母亲是什么，他母亲叫拿玛，是亚门人。也就是说，讲到这个罗伯安一生的时候，从开头到最后都强调这个母亲深深的影响他，这个异教徒的母亲深深的影响他，以至于他不能够定义的专心的去寻求耶和华。所以说弟兄姊妹，摩西律法所禁止的这些话，这些事情，娶外邦的妃嫔这些事情，娶异教女子这些事情，为什么上帝这么说啊？这影响是深远的。弟兄们，在今天来说哈，旧约的这个娶外邦的女子，娶外邦的妃嫔，在今天来说，就是从教会当中，从一个基督教的宗派当中引入一些异教世俗的道理。你不要小看这些异教的东西，对人来说影响是深远的。兄弟们，在今天我讲一件事情，基督教里边有很多的宗派，你要明白。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很多的宗派，它里边作为核心教义的东西是反圣经、反基督的。这两天，我们的弟兄啊，他这两天给我发信息，他这两天在外头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会受到啊，像什么生命神学啊，什么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的攻击啊，就因为说了圣经，就因为谈到了真理，就因为批评了他们的教义啊，然后被骂得狗血淋头。为什么弟兄姊妹？今天我说句难听的哈，你一看这些生命神学灵恩派，你再看那个改革宗加尔文主义，什么活出来行出来啊，什么什么，我又看见了，我又感动了，还有那改革宗加尔文主义里边的那些什么双城预定论，以死的永远得救。你去看这个主后哈，从使徒时代往后，这些理论不是说在今天才有的，从教会初期就有，在教会初期这些东西都是异端。但是现在为什么成了基督教的主流呢？因为他人数多了，人数多了，影响大的时候，这个异端就可以压倒这些正常的教会，成为主流。所以说你看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宗派，当然不是说在里边东西全错啊，但它奉为教义的这些核心的东西本质上都从异教来的。所以说里边有些牧师看着也不错，但是他在信仰上，在真理上，他有时候是分裂的。你要知道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大家都能够明白。说呢，他儿子亚比央呢接续他做王。我们来看，往后看啊，这个亚比央啊，他就是那个亚比亚啊，你去看历代之下的十一章二十节，就是亚沙龙的女儿玛加所生的儿子啊，也就意味着不单他父亲娶了外邦女子啊，然后呢，罗班这个人呢，他也娶了一个外邦人，精神上的外邦人，亚沙龙的女儿。所以说这些混乱的东西会继续的影响南国犹大。而且你看历代志下的十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的时候，说罗伯安呢有十八个妻，有六十个妾，但他却唯独宠爱亚沙龙的女儿谁啊，玛加，而且他违背圣经的命令，立这个他所啊，这个申命记二十一章十五节说啊，你不可以啊，你有两个妻，一个是所爱的，一个所恶的，你不可以把那你爱的那个做妾的，然后把他的孩子立为长子啊，你应该把那个就是说妻的儿子设为长子。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罗班在这里他连续两次的违背上帝的律法，一个是娶了这种精神外邦人，另外一个是什么，他违背申命记的命令， 把这个不是妻的这个女的，就是做妾的这个女的，她生的儿子立在所有的儿子之上，这个是违背圣经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圣经为什么说这个罗伯安啊，他不定义寻求耶和华，也就是你看他的一生都是摇摆的，他的一生当中有时候敬畏上帝，有时候离弃上帝，有时候尊重上帝的真理啊，刻意的去娶一些这个大卫家的女子，然后有的时候到最后就到拍板做决定的时候，他娶亚沙龙的女儿玛加，然后把这个妾所生的孩子立作长子在众弟兄之上。所以说从列王志这个列王记上你十五章往后看的时候，他埋下了一个祸根啊，甚至说啊，这个他的后代这个亚比央登基做犹大王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只做了三年，然后呢他母亲玛加啊，就是亚哈龙这个女儿，影响他，也教导他做了很多的恶事，说他行他父亲以前所行的一切恶，而且他的心不像他的祖先大卫的心，去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而且他娶的这个玛加呢，你去看到这个列王之记上第十五章到十三节的时候，他的影响才被渐渐的去掉，当亚撒做王的时候才把他的太后的这个位置给废掉了，然后除掉了那个国中的软统，除掉他一切所造这些偶像，然后把这亚沙拉和他所做的偶像和柱像都砍掉啊，烧在这个吉伦西的旁边。所以说兄弟们，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列王记上的第十三章讲完了啊。第十章呢上半部分用很长的一部分，一大部分讲到耶罗伯安和北国的罪恶，然后下半部分呢这几节讲到罗伯安和南国的罪恶，而且其中讲到了很多细节我们需要注意。在这里呢，无论是北国的这个耶罗伯安，还有南国的这个罗伯安，圣经在十四章当中自始至终都在强调你要遵守上帝的圣经，你要信靠圣经真理，你要遵行上帝圣经当中的原则。当一个教会一个牧者离开圣经的时候，当一个基督徒离开真理的时候，教会不会复兴，但当教会当牧师走在真理走在正道的时候，神会与我们同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主与我们同在，愿主赐你的仆人从圣灵那来的恩赐，让他放胆传讲神国的福音，也求主兴旺我们，让我们在事工的道路上，让我们在传福音传真理的道路上能够更加的靠近圣经，更加的勇敢，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